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啊，然后我们学了很长的甚深般若，那么现在的般若经呢到了信解般若这第三分，这一分除了前面几品在复习法义之外啊，在复习般若的毕竟空义之外，后面这段文的部分呢都在借着较量功德为我们说要不舍事相。当你能够悟透毕竟空，却对事相当中的分别却不以为意啊，那么你的心中或许就要检讨了，是不是落入所谓的恶取空啊？那么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昨天上课前有一位学长告诉我说他儿子要搬家，然后呢他们家的，因为他儿子是长子还是独子我不清楚哦，他说家里的一尊这个坛城的佛像啊要移到新居去，他就问我一些有关中国礼俗的事情以及佛法到佛教到底应当要怎么样如法的做这件事儿。然后隔壁呢就坐了另外一位师兄，他自己在读他的书，可是分心在听我们聊天讲话。然后呢这个那位学长就简单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问说，有人说搬家要先安神位啊，我说那是入住哈、啊、入住以入神位那一天算是正式的，而不是说今天那个地方都还装潢没有定，然后呢搬家乱七八糟哈、啊、然后那个坛城就先安立在那个地方呢，坛城也不清净嘛，所以不是说要先搬这个坛城再搬其他的杂物。我就跟他讲说不要有这个顾忌，等你这一切都搞定了，人要确定住进去了啊、哦，那我们再安立这个坛城，其实就是这个因缘重还在那个心这个部分呢。那位学长就不自生，因为基本上大概还蛮符合般若空义的一种抉择。到第二个问题，他问说这个我们通常安立佛像啊坛城就要有什么开光的仪式啊，他问我要不要择良辰吉日啊，他问我要不要有什么开光的仪式，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是看一下我们中国的黄历啊，选一个适合搬家适合安坐的日子啊，我们再来搬我们的坛城。哎呀，这位老哥就开始板起脸孔来了，说我们是佛教徒啊，我们信三宝，我们不信外道，怎么还搞黄历鬼神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讲说，每个地方我们都要相信有所谓的六道众生，对不对？那最重要就是鬼神道的。那鬼神道的众生，当我们今天把一个很庄严的三宝坛城移到那里去的时候呢，他或许会有金部位，因为他不见得皈依三宝啊。今天你要把佛像按到那里去，就要先预告他嘛，是不是这样子？而我们今天中国的黄历就是阴阳家，看六道众生的来去向哈，择吉日良辰所安立下来的建议啊，对我们行一切法的一种建议，它是世俗法。今天我们今天纵使敬三宝，尊重各种的佛像啊，那么行各种的佛事，也应当要先告知这些鬼神说我要在这里做这个事儿了哦，那么如果你不欢喜的话呢，请你别移尊驾到别处去啊，免得我们打扰你了。所以我跟他讲说啊，你纵使知道般若空啊，但是也不能够不随顺这些世俗，不但不如此啊，你还要更恭敬鬼神。今天我们不是出家，像我们今天在早课的时候呢，会有所谓的礼拜韦陀尊者，对不对？到了那个仪式的时候呢，比丘尼就是受大戒的，他是不礼拜的。那充其量就是简单问讯，绝对不是做跪拜礼。可是我们在家重要怎么样？还是照样跪拜。因为他们的功德、福德、智慧，一切的修行都远过于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尊重一切众，尊重一切众。纵使鬼道众生也有福报比我们好的，像福德正神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像关圣帝君，虽然他是在鬼道，可是他毕竟还是护法，所以对我们没有出家、没有受具足戒的 在家众而言，是应当还是要尊重鬼神的。你不因为你学空，你通达般若的意义，你就不尊重一切有相之法。信解般若这一分，处处就告诉我们知空，但是要不舍什么？不舍世间，不舍世俗地，不舍一切世间如实的分别相。那么我们这一品呢，也在谈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在谈比较深的般若理的时候呢，我不见得我可以讲得清楚，我也不认为你们可以听得明白。可是呢，喜欢学深的道理的佛弟子还是比较多哈。讲了比较浅事项的东西的时候呢，愿意一块在这边共修的同学就觉得听起来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我自己读也可以懂嘛哈，我在家里就自己诵一诵就过去了。我是觉得在当你读了博士啊，不管你知识学问再多了，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回家听你老妈妈唠叨几句一点点琐琐碎碎的事情。小时候读了一点书，我妈妈经常骂我嘛，你见长辈来也不称呼，对不对？洗碗拿到厨房也不自己去洗起来。像我从小我妈妈是要求自己洗完澡啊，至少要拿我们洗澡间的那个肥皂粉啊，自己要搓洗一下我们的内衣裤啊，不让内衣裤自己的不净啊，然后丢到大桶子里面，通通麻烦老妈妈一个人呢、啊、来当老妈子。他说这个虽然是世间琐事，老实讲这些都是显现般若的智慧。般若到最后学到最后，不在这些小事上的因缘见真章，请问还在哪里啊？你要找一个论辩的坛城跟别人来论义吗？然后得了一个什么舍利佛那样子的论义第一或者是什么这个智慧第一的称号吗？我觉得不在这些处啊，都在世俗世间分别因缘处啊，见到般若空的修养。所以空是放下自己自信妄执的智慧，外面显现出来是一种不求自己利益的一种随顺世间的一种修养跟态度。所以信解般若老实讲就是来熏习这种东西。所以他处处在较量功德上面告诉我们要受持什么，受持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可是呢，好像他有点轻慢，福德的因缘，一些修学的因缘。可是，在本经呢、啊，讲得非常的明白，这种取舍，老实讲，般若是没有大小分别的，应当也不应当有取舍的分别。可是，在这一品经当中，都说这种劝新学的菩萨，一定要先以受持般若的经卷为上。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不在经卷当中得闻思修的三种智慧啊，你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去安住，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安立我们的三业行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随着大众啊雅兄对白，这些福德因缘事虽然不是说不重要，可是心学菩萨你就要在般若经卷当中要能够成熟闻思修三种悉陀慧。所以他说啊，这个是约世俗地说，而不是约地义地说。如果约地义地的来讲的话呢，应当一切法无有分别，对不对？我们一切的佛事因缘，我们也跟着雅兄对白，有朝山我们朝山，有法会我们参加法会。可是自己不要忘了，在家里在一切的善知识处要多殷勤请问，对不对？然后呢，如理如法的去闻熏习般若的经卷，自己多长点智慧，知道在一切世间因缘当中怎么样能够随顺取舍分别而如理如法，由此不断的长养我们今天般若的智慧。般若的智慧其实在这些分别事项处才能够发生，约自受用智慧来讲都是无分别无二无别。那你怎么样去看一切事呢？无二无别不是法相上无分别，是在自己的自信之见上面不做无我心的坚固执着。所以空是空掉执着而不空诸法，无我却要在自己不求自己的利益事当中为利益众生而增长自己方便善巧的智慧。学了半天般若，老实讲归结起来无二法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件事。所以信解般若它的重要性老实讲 可能要超越哈，超越其他更多的啊圣身的法义的部分。因为圣身的法义的部分呢，要留待长远的时日啊。那么闲话几句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概再剩两卷啊，大智度论第三册就圆满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算是圆满了《方广经》的第一册啊，今天入到中册。好，请各位翻开431页，舍利品第37。我们上礼拜曾经诵念过哦，今天我们再来消文。那么贯刻版就请翻开417页，自己记住哈，我们有贯刻版了，所以你们自己呢把贯刻版的刻判哈，自己要对到《方广经》上来啊。那我们讲报告我个人心得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些法义啊、标章啊、重点啊，自己就标注在《方广经》当中。那自己受持就依贯刻版。当然你要以观课版当做法本也很好哈，你自己就把它合在一起。不过这个是一种练习啊，练习把观课版的科判科句批读引到这个方广经上来，这算是一种功课跟练习。好，我们今天看看观课版说，这一品经，因为上一品经是举七宝塔，对不对？从一世界到恒河沙十方世界啊，分作七次较量。那么七宝塔当中供养的是舍利啊，舍利呢有所谓的佛身的舍利，也有所谓的法身舍利。佛身的舍利就是佛涂壁以后他碎身的骨舍利，然后呢在供养七宝塔当中。法身舍利指的是这些经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舍利塔呢都会装藏，里面装藏当然不见得都是佛身的舍利哦，主要当然都是这些修法的这些法器啊、供养具啊，主要是经卷啊，主要是经卷。好，那么上一品经就用七宝塔做例子来较量哈、啊、受持经卷的功德。而今天呢我们就用舍利佛身的舍利跟般若的经卷啊，在世俗地上来做较量功德的事情。它也一样哈、啊、分作三段，我们大科一下哈、啊、请看430页第一行，它用满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满阎浮提，这是第一次较量。那我们往后翻到435页倒数第二行，满3000大千世界，这是一个佛国土的教化时间啊，这是第二次较量。好，第三次较量在441页啊，441页倒数245行。我们先搁置不管3000大千世界哈，不要以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教化区为满足哈。如果即便如恒河沙等一切诸佛世界满中呢供养舍利做一分，跟我们今天在此时此处此地以书写般若的经卷为因缘，这两分我们应当作何取舍？这是第三分较量。所以我们舍利品这一品呢做三次较量啊，用一个阎浮提到满3000大千世界，到满恒河沙等一切佛的世界，用三分来做较量。前面做七分较量，这边做三分较量。好，我们大科先了解了，那看看每一分的较量的那个体力是什么。翻回到431页，一样，佛就先问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到这里为止呢，已经是了般若的无分别毕竟空的道理了哈。那么他就继续借着问答的因缘，让释迦牟尼来自书己见啊，自书己见。于是他就问释迦牟尼说：“迦师迦，如果有人呢以满阎浮提的佛身舍利啊，加一个身，这个身当然是佛的色身了、啊。佛八相成道，他化身这一世80年，在这边讲经说法，涅槃后呢，涂壁就碎作各种舍利。”如果这舍利能够分到阎浮提各个其塔供养，那么这个做一分。复有人书写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当然不只是大般若经600卷哈，包括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因为都是佛般若智慧所出生的，所以广说三藏十二部经都是般若波罗蜜的经卷，依此做一分，那么就有两分嘛，两分就是两个选择项。那么在这两个选择项当中呢，释迦牟尼他就问迦师迦说：“如取何所？你取哪一分呢？”释迦牟尼就回答世尊说：“世尊， 若满耶夫提佛僧舍利作一分，那么另外有人书写般若波罗蜜的经卷作一分，在这两分当中，我宁可取般若波罗蜜的经卷。那么在天的部位呢，约四谛，约这个自论呢，请各位写两句话。那么这里呢，已经开了根本智的四谛环因，因为四谛环因是出果啊，不是出果了，就是出地的菩萨啊，是出地菩萨所示现的啊。所以在已经开根本智当中，他应当知道一切法无有取舍的分别相，他为什么还会在佛这样子分别问他的时候呢，他说我宁可取般若波罗蜜的经卷呢，他难道不晓得佛身舍利的功德是十分殊胜的吗？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依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为了要利益心学菩萨，所以他做这样的建议。所以这种问答的取舍是为了后世众生的心学菩萨，虽然福德是殊胜的，可是如果心学菩萨愿意先从文思，当然从一切的般若经卷当中修养增上的文思修三会，他应当知道一切的利益，对不对，都是非常的殊胜的啊。当然慢慢增上自己般若的智慧，自己就知道如何进退应对，如何取舍。所以呢，你今天不得智慧，那一件事就会问一件事，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建议心学菩萨要入经卷当中，自己增上文思修三会，这件事情是重要的。第二个，凡若言说必以世俗地而说，所以第二个理由在此，它是依着世俗地而有取舍。依世俗地的取舍其实是各个有它的因缘，世俗地就是随顺因缘故有取舍，而因缘虽然显现性空，取舍也不碍性空，所以呢，以世俗地故示现这种取舍的分别相，而世俗地所显现的就是他所拣择的因缘，而这个拣舍的因缘是依着后得智而发的，根本智对智受用来讲是无分别的，可是入地以上的菩萨都会示现一般人没有的，就是依着无分别智的般若智慧，为了各种利益众生的前提啊，各种利益中的前提，随顺世俗地故示现种种分别的取舍事，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到了佛地，佛一样以善巧方便智开显真实，对不对？今天我们有分别智，没有无分别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众生分别的境界，老实讲跟佛心境界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要我们今天随顺一切的事项，但是不做执取，我们随顺六度世间的事情，但是不要于中啊做执取，要修二空，转舍自己的自心妄执，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贴近什么，贴近佛意，贴近如来心。所以我们从因相果用这种道理去随顺世俗而向于萨婆若，而佛在果地回向于因，他虽然知道自己一切法是无分别，可是他会随顺因缘，看这个时候因缘应当以何利益众生为上，而依利益众生随顺世间做取舍，因为他的一切种子是不做障碍的啊，是不做障碍的。所以由因向果，也应当要一切事项当中如理分别而修二空，转舍自己的自心妄执。由果相因的如来，也是依着般若无分别智，随顺世俗因缘故而有示现取舍。所以在《法华经》方便品当中就说：“开方便门，显真实义，对不对？离开方便门，没有真实义可以显现。所以佛才不得不说49年的法，也都是随顺世间众生的根基、本愿、种性，故有种种法的安立。”那么真正殊胜的事情不在于般若的无分别智，而在于依无分别智随顺因缘不只取自信见的种种善巧分别的示现。所以今天我们修行不再比谁的知见高，谁的知见殊胜，谁的知见比别人厉害，而在看谁能够真正上路，能够依止一个善巧方便佛所开显的方便门，真实受持而真实得到大利益，这个才是殊胜的。 现今有许多法师都在呵斥像这个念佛法门这一类的攀缘事项的方便门。我们承认念佛是方便法，可是念佛绝对不只是一声佛号，内心当中跟般若随顺的智慧，如果你不透过文思修的学习是不得知的。我们今天呵斥念佛攀缘事项的修学，是告诉你你不修学文思修慧，对不对？只在事项当中雅兄对白扮演那个事项，这一件事情是重要的，而不是说这几个法门是不对的。这个法门自顿自圆自简，是告诉你如果今天有这样子殊胜的方便门，你今天应该要入真实义当中，以长远劫修学。所以因此之故，我们才会回向这个净土，以无量寿一亮光的皈依境，确实增上学习文思修三会的因缘，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个法难闻难解难信难成就，我们今天也不会希望往生阿弥陀佛国，依着那么殊胜的正义恶报的因缘当皈依境，对不对？发长远心，勇猛的修学。所以今天要能够有这个心，今天就不是在事项当中，所以我们也不应当随便的谤毁这样子殊胜的方便的法门。所以如果离开了方便善巧的法门，我们今天就辜负了什么？辜负了佛跟释迦牟尼在这个地方的问答。释迦牟尼在这个地方不随顺第一谛做抉择，如果第一谛是要无所抉择，对不对？无所取无所舍，你怎么样做答呢？今天他还是为我们末世众生领取般若波罗蜜的经卷，是这个缘，是这个缘故，所以他还是取方便不依真实，而不是说方便之外有真实，而是说方便门当中的修学就是要证二空真如而达真实义。如果你离方便门，请问怎么样弃证真实义？在此要入不二法，这个是本经的重点。好，那么他就解释了何以故，为什么我这样的抉择？我这样子抉择并不是轻视舍利的功德。所以他说何以故？世尊，我于佛舍利非不恭敬非不尊重。我当然不是不知道佛身舍利供养的功德，他的殊胜，对不对？他可以得今世后世一切的利益是跟受持般若经卷老师讲是无二无别的。但是佛身舍利是间接得到智慧，可是你如果修学般若受持般若是直接得到智慧。所以佛建议我们要依了义，要依显了直接受持法要，而不透过间接的利益门去得到这个利益。所以尤其初学菩萨，我们毕竟不是久参久学已经有成就的菩萨，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初学门当中呢，不是不恭敬舍利的功德，不是不恭敬咒语啊一切秘密义的功德，我们今天宁可在显教显了义，依自己能受用能理解能相应的方便善巧的法门当中，好好的一门深入，得到真实的利益。而今天我们可以用随喜功德心随顺一切自己不了，对不对？无法理解而不相应的法门，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随喜功德而合掌欢喜一切的信受，用这样子的信解般若的心调柔我们的心地，这就是般若无所得的一种修养。所以重点，般若就是以无所得的修养调练我们的心地，放下对一切法知见的自信妄执，这才是关键。事相的分别其实就是显现般若的性空义，所以不是在事相分别之外另外有个真实义，所以不随顺方便门你不得真实义。今天我们已经发了四弘誓愿，我们今天已经是初发心菩萨，老实讲我们今天就已经具备有舍利，我们今天的五蕴就是舍利，可是众生不恭敬我们这种初发心菩萨，对不对？可是佛的舍利一样是五蕴的色身，荼毗以后的佛骨舍利我们就怎么样争相瞻仰。为什么是这样的缘故？没有这段修学的因缘。那既然如此，你今天要从初发心菩萨要到等证觉证的过程当中，以什么为殊胜？以文思修三会熏习故， 这种熏习的因缘需要久远觉的熏习。所以有些人讲话会有力量，同样讲这句话，对不对？同样讲一句话，有些人会有功德力，有些人没有功德力，为什么？因为他有自己实践的功德，对不对？众生着相分别故，所以你今天如果不实际付诸于三业，真正透过一段时间的体现，众生没有证据说你自己亲自实践这个道理，你今天说这个道理是嘴巴皮还是真正自己心地的功夫，不得而知。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也一样是受持般若的经卷，可是如果没有真实自己的身心去体证，而让众生从你的三业转清净的功德事上得到恭敬心，你今天的五蕴也不会立刻就变成舍利的。有些人不学佛啊，烧一烧也有一对红红黄黄的舍利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以佛骨的那个舍利的像当作可恭敬的皈依处，而是以这个人真的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三业清净，一切世间利益众生的一切功德事，因为他有这样的功德威德力故，长久熏习故，所以我们供养恭敬他的佛身舍利。所以他底下就讲了个因缘，以舍利从般若波罗蜜中生。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般若的经卷会生舍利，否则的话经卷去烧一烧它也是成灰而已嘛。最主要是这些文字教法要透过人的长久实践熏习自作证以后，你的熏习你的色身就转成五分法身。所以五分法身当报尽了以后，五分法身的这个五蕴身烧成了徒弟的佛身舍利，因为有般若的熏修自作证的功德力故，所以这个舍利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好，这个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所以佛经处处叫我们要自作证，对不对？所以不只是通达而已，通达了之是前面一段，最重要还是要自作证。自作证一定要在自己的五蕴身心上自己体现那个功德。所以当自己已经随顺般若转依我们的五蕴变成法身，你今天就会随顺戒定慧生出解脱，解脱之见的功德，对不对？解脱是别人见得到，解脱之见是自己能够作证，这种自作证的功德才是值得别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的所依处。所以老师讲信解般若这一分，就是告诉我们入四相当中一分一分去真实实践，真实自己去体现，真实自己去自作证，在五蕴身当中真正转舍转依，成为清净的五分法身的真实舍利。好，这个时候舍利弗当然知道舍利怀音的意思，可是他借着问答的因缘，企图要让舍利怀音把这样子取舍般若经卷的甚深意为我们末法众生呢说清楚讲明白。所以舍利弗就故意直问舍利怀音说，教师讲是般若波罗蜜不可取，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般若波罗蜜 显现一切法空啊，无自性啊，不可得啊，不可取啊，怎么会有取舍的自性可做分别呢？对不对？乃至于你用般若的功德去观一切法，一切法显现无色无形无相无对，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就是无分别相，没有自性可取，没有自性可做分别，你怎么做取舍？所以他说 他就借着这个问题就直问佛，以前开示般若波罗蜜就显现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自性不可得不可取，那么一切法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不可分别，你怎么做，你怎么会做这样子的选择呢？所以他说汝云何欲取，改成问号，他说你为什么取般若经卷而舍舍利，他说我没有舍舍利的功德，我也没有取般若经卷，我没有做分别而有因缘，何以故呢？底下就把自说因缘的道理呢讲清楚说明白。所以何以故，这个话还是舍利弗说的，因为舍利弗人称智慧第一嘛，所以他说的都是随顺真如的甚深第一地的法义，所以他就 就质问啊，用以下这样的道理来质问这个释迦梵音说，你为什么取般若经卷而舍利的功德？他说，般若波罗蜜不为取故出，不为舍故出。取是取般若，舍是舍世俗。其实正当说就是不为取舍故分别一切法，没有圣意世俗，圣意世俗其实是互为表里，对不对？自受用的智慧是随顺般若的无分别智，可是呢，行住于三业就随顺世间因缘而现出取舍相。我们住说就在讲这件事，可是般若波罗蜜的第一谛啊，这边呢，请各位在般若波罗蜜旁边就写第一。般若波罗蜜同说一法，也有第一义跟世俗谛。前面的释迦梵音是随顺世俗谛，故有取舍。这边的舍利佛是随顺第一谛。他说般若波罗蜜的第一谛，不为取故出，也不为舍故出，不为增减聚散损益垢尽。啊，这一切的细论分别故出，是般若波罗蜜。如果以第一谛来说，他不与诸佛法，他说不说佛法，不说辟支佛法，不说阿罗汉，也就是不说三乘法，因为这三乘法都有学法故，他也不说这个法。他不但不说这些三乘出世间的法，他也不舍凡人法。凡人法指的是什么？主要不是指五欲六尘，主要这边的凡人法旁边要写一下五戒十善乃至于四禅八定，这些叫做凡人法。凡人法不是指五欲六尘哈，依本经来讲还是有所取舍的哦，还是有所分别的哦，啊，所以还是以五戒十善啊、八斋四禅八定啊，这些是世间道，叫做凡人法。他说他不特别强调三乘道，他也不强调世间道的凡人法，他通说恶道，也通说恶道修学的因缘，于中也没有真实的取舍。所以你看瑜伽师的论，瑜伽师论告诉你要离欲，对不对？告诉你要解脱三界，他还是跟你讲两条道路，世间道清净跟出世间道清净，也就是告诉你第一谛也显现不取三乘道，也不舍世间道，也就告诉你要依止于世间道的定心当中修无漏出世间的善法，这个才是具足修般若第一谛的真实因缘。所以般若的无取舍不是告诉你不取，是告诉你一切法片学，不做障碍，因此之故，所以我们说不取。所以任取一法都是般若的气氛，何妨取舍，对不对？因为我今天只是因为片学，于是会安立先后的次第，先后的次第只是因为我的堪能性有限嘛，所以我次第堪能性增上，在定心当中我能够受学多少，我就随顺多少而学，心中不做障碍，不以我能够受学做殊胜，不以我今天不受学处于是就谤毁他中，我不做一切法的违缘，但以随喜功德怎么样赞叹一切法，而自己的堪能性有多少我就受学多少。虽然视线三业有取舍之相，可实际上的内心怎么样？随顺般若第一谛，不做取舍。不做取舍是因为一切法都随顺真如，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内心当中烁烁的在一切相当中一定要修学二空真如的般若空观，用这样来修学一切法都是随顺般若。好，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般若的第一谛不是告诉你只是标举什么，只是标举出世间道而呵斥世间道，他两个就告诉你应当要等持，对不对？应当要等持。佛法最殊胜具足的智慧都是在定心中生出无漏现观的智慧，一中现出事出世间不做障碍的一切种子，这才是真是佛的智慧。所以也是这样子的缘故，怎么样呢？不与无为性，也不舍有为性。因为无为是法性，有为是有作生灭有相之法， 可是如果你舍了有相之法，如何能够显现无为法性的修养呢？你不就在有为的造作法上面显出二空真如的修养吗？所以慢慢的从这些道理当中就可以知道，般若只是告诉你不可取。为什么不可取？因为一切法无分别相，所以这些修养都是告诉你要离二边的细论分别，遣除自己对一切法相二边细论分别无始来的习气，因为这个习气才是生死的根本，才是障碍涅槃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们随顺般若第一谛，真正不可取，真实无分别相，是要离一切的细论分别的执取心。所以这边告诉你，不与一切的善，也不舍一切世间道的凡人法，就是告诉你，你能够啊，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不做分别，而能够随顺一切的因缘，而显现出无为的法性。同样的道理，也不特别强调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这十八空毕竟空的一种道理，不处处讲空，也不处处去强调出世间的修学的一切道次第，强调思念处啦，一切种子啦，他不但不强调这个东西，但他也不舍什么世间道的凡人法。今天你是在家众，我就为你说端正法，端正法也能够得到三业清净。你只要能够随顺般若空观的智慧，虽然行世间的端正法，你只要修二空观故，一样可以证入什么第一谛。就是这样，就是这种道理。所以他不强调毕竟空的智慧，他也不强调解脱道，他也不舍凡人的世间道。只要你真正能够懂般若的智慧，就是二空真如乃至一真法界，对不对？于中就是要修学不取不舍，因为你成就解脱道，还是回向世间，随顺因缘。我们今天但在世间当中修学一切的世间善法，只要不执取故，转舍自己的二边细论分别执取心故，一样跟圣人心无二无别啊，处处都在讲这个道理。释利桓因当然懂这个道理，于是他就回答舍利佛说，释利桓因欲啊，就是回答舍利佛说，如是如是，您说的真对。舍利佛，若有人知，请把这个知画起来。一个人能够弃证，这个知是自作证啊，你能够自证般若，并不见得要在这个三业形象当中要变得跟一般凡人不一样，但是知之一门，众妙之所依。你只要自作证，而三业的行处，你的内密自行谁能知嘛？只有佛与你自己能够自作证。所以他说啊，若有人知，知就是自证，能够自证般若，但是不依止涅槃。这边呢，请在天的部位告诉我们，要依止般若，但不要依止涅槃。涅槃是我们今天修学的上首，是目标，而它也不是有一个依处可得。涅槃是无处、无名、无分别相，是离一切的贪嗔痴，对不对？无为的法性之处，它不是有一个境界可以达，不是一切法可以修、可以断、可以舍、可以证，不是。我们今天依止什么？不是依止涅槃，而是要依止般若。般若是离细论分别的智慧，涅槃是无名、无相、无分别，所以我们不依止涅槃，而要依止般若。在此就告诉你，要自作证般若，而不要一直在那边唱灭谛的高调。般若是随顺因缘的，他讲缘起的，谈无我的，空只是空掉自己的自心妄执，而不劝别人放空，要劝别人能够习取因缘，对不对？这才是般若的智慧，这才是佛法当今应当要去修啊，应当要去强调的啊。过度的强调性空，会让一些没有闻思修慧的众生，会以为空就是空空，如虚空一样的无所有啊，会生很多恶取空的误会。我们今天应该要多去强调什么缘起的正观啊，所以我们要不以灭谛为殊胜啊，因为灭谛是自己内证的思维，而外所示现的是依止般若，依止般若随顺因缘不执取的这种智慧，这才是我们的依止处。 所以在此的密意就是告诉我们要医治般若，而不要医治灭谛的智慧。灭谛是自己放下执着就可以自作证的体验，但是般若却是难的，却是难行能行的，要随顺众生心。所以那天我在听这个净界法师讲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他就讲了一句话，印光大师的法句，他说啊，集众生心投大觉海，集就是不离啊，菩提般若在哪里求？在众生心中求，众生心现种种分别相，他就是借众生心来做增上因缘，试炼我的般若的修养到达几分，对不对？所以依止般若，你才会迎向众生的挑战，才会增上厚德智，成就佛道。否则你就跟二乘只是入于涅槃没有两样嘛，不但断舍烦恼，也断舍一切的善根因缘。所以今天我们不随顺这一些断舍因缘的空的智慧，我们要随顺般若啊，成就一切善法的功德事啊，这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投的意思就是相应众生心的分别相，你只要能够于中一止二空的智慧，就会证到一真法界。这个智慧是不是比强调涅槃般若空的智慧来得更殊胜？般若不是只有空一边的意思，它有不空的一种功德事啊，这才是殊胜庄严的。所以他这边说，如果有人能够自证般若，他就会不会特别去强调佛法乃至于二乘法，他会不与诸佛法而不舍凡人法，凡人法特别指是世间道清净，乃至不与一切种子也不舍凡人法，一切种子就是以佛法为因的修学而证般若的啊，佛智的一切种子，同样到了佛智当中也是不离三昧，佛常入三昧，所以他也常行世间道清净，对不对？他也不因为定地之良是通外道他就不学了啊，他就细给爬爬照心散乱不堪，他也不是这样子，佛心也一样是常住三昧啊，不离世间道的因缘事。好，是菩萨摩诃萨如果能够自证涅槃，能够不取佛法也不舍凡人，这样子的菩萨摩诃萨真实叫做能行般若波罗蜜，能修般若波罗蜜。行是行一切的善，修是修一切的恶，所以般若就是照妖镜，他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要修正一切的恶法，而随顺一切的善法，多修多习，多多修习，用这样子来修恶空真如，自己体现一真法界。这个是断恶修善自尽其意，这个是诸佛教。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行，不行就是不分别，不造作一切法的恶相，一切法显现无恶相，无恶相请加三个字，要修学离名言。离什么名言？离戏论名言的分别。你一直要不断的在法相分别相当中去放舍转舍自己的戏论分别的习气，你就会一分一分去体现一切法，如果不取相，不随顺自己的贪嗔痴的心，一切法就显现无二。慢慢随顺无二的智慧，你的心就会显现出平等的修养，平等心就会产生清净所缘般若正智的功德。这边就是叫做般若波罗蜜不行恶法相，恶就是分别，不在一切法相当中分别自相功相，自相无自性可取，共相无非就是无常苦我，能说的无非是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你如果真实这样子体现啊，般若波罗蜜不行恶法相，般若法相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法相所显现的智慧。所以你行一切的法相，你只要内密恶空的思维，就是般若波罗蜜，一切法不二故。你要得到不二，一定要不断的修学离名言的唯识观，或者是般若观，或者是四念住，大概这三个无漏现观，恐怕是我辈应当要长时熏修的。不但不二法相是般若波罗蜜，不二法相也是禅般若蜜乃至檀般若蜜，这是六度啊。不只是智慧如此，前面的五度 分别的形象，也是要弃证不二法相啊，也是要弃证不二法相。像禅波罗蜜，你说有十二门禅，有漏禅、无漏禅，有非有漏、非无漏禅，种种殊胜的禅法，禅门的法门八万四千，重点不在那个分别相，重点在那个分别相当中自己的执取心要放下。今天你修学一切法，不是只为自己的自证解脱而修，是为了要自己去体验，那为一切相应这个法教的众生，为他修学利益故。而你今天亲自去学习，这以利益众生的前提来修学一切的法教，所以一切法不管什么教法教相，都体现不二法相。所以不二法相是禅波罗蜜乃至檀波罗蜜，就通指一切出世间法了。尔时佛赞斯利桓因言：善哉善哉，教师家，如汝所说，不二波罗蜜不行二法相，不二法相即是不二波罗蜜，不二法相是禅波罗蜜乃至檀波罗蜜。这段话是引用斯利桓因的自说因缘，佛为他应可说：您说的是对，您说这个道理，不但你今天能够随顺世俗地为众生拣择般若波罗蜜的经卷，你今天的内心的因缘是随顺二空真如，真实能够弃证般若的圣圣第一地。所以这段话请在天的部位就告诉你，佛赞叹教师家两件事。前面他为末法众生拣择什么？拣择世俗地的因缘，取什么？取般若的经卷，那是他能够随顺世俗。今天他能够说出这番道理，也表示他内心的因缘智慧弃证什么？般若的第一地。所以他有二地的智慧。如果你只是偏圣意而没有随顺世俗地的方便智慧，你不叫做圣人。真正圣人的智慧，内密第一地，外现随顺世间世俗方便善巧的智慧，有种种不作障碍的视线，这才是这里是世尊赞许教师家斯利桓因的功德所在。所以这边他赞许的就是两件事，赞许前面他的随顺世俗，赞许他自己的内密的智慧是随顺二空般若第一地的智慧，是赞许斯利桓因有着二地随顺的智慧，这才是这边所谓的般若波罗蜜的不二法相。于是这边他说：教师家，若人欲得法性，以什么角度来得？以分别相来啊。他说这个是世间，这个是圣意，如果处处去分别世间圣意而有取舍，这种人不是真正修学般若波罗蜜，因为他以恶心恶法恶相，以分别心来分别诸法。虽然他做取舍，可是这种取舍不随顺法性，不随顺实际，也不随顺不可思议的圣身第一力。他说如果你想得法性，后文还有得实际跟不可思议性，这个都是解脱道，空无相无作，证入涅盘，弃证法性的思维。那这种法性实际不可思议的弃证是解脱道，是涅盘为上首的正量。可是这种正量是涅盘道，可是今天我们修学的是什么？修学的是般若道。能够自证般若之后，还要随起方便道，对不对？成就后得智，这才是佛的智慧啊！这才是佛的智慧。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告诉我们末法众生说，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跟法性实际不可思议尽涅槃道的功德无二无别。这段话就是讲这个意思。我先把总的总相的玄义跟各位讲，因为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是涅槃的功德啊，是涅槃的功德，是涅槃道解脱道的功德。今天我随顺般若道进修方便道，这一条般若波罗蜜的道次第，其实跟你今天成就法性实际不可思议的涅槃道，其实是无二无别的。你不应当用分别心说这个是阿罗汉二乘人所修学的解脱道跟涅槃道，这里是菩萨所修学的端正法世间道，或者是属于菩萨道，你不应当做这二法的分别。这两件事
不过就是动机发心的分别。菩萨道是以利他为前提，一样是内成就法性实际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一切解脱道的法门他也一样修学？如果修学解脱道能够成就涅槃的功德，我发心不同，我修学一切的善法不做障碍，等我成就解脱道的法门，是不是也可以自证涅槃？不过我只是选择什么？选择般若，出一切假，而能够成就一切方便善巧，为一切众生生生世世常行般若的智慧而已。所以只是因为发心动机的不同，内密涅槃的功德其实跟二乘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应当还是恭敬赞叹二乘的一切解脱道的道法，我们应当还是以涅槃为上首。可是我们所大乘修学的涅槃道是以断舍一切的细论二边的自性妄执为上首，不是以断舍一切的染净的善根因缘，不是以这样子为上首。所以这段文就告诉你，若人欲得法性，但是以分别心来取法性的涅槃道，是人未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来分别。何以故？教师讲，法性括弧般若波罗蜜括弧，法性是随顺涅槃道，般若波罗蜜道相方便，两者无二无别，乃至谈般若蜜亦如是。就是跟你讲菩萨道的六度因缘四摄法都是随顺法性实际跟不可思议性的涅槃道的功德，你不应当用恶法恶心分别其中。所以同样的道理，如人欲得实际，实际就是涅槃啊，就是实相的边际，其实就是涅槃。不可思议性就是真如啊，真如。所以有人要证法性弃证涅槃而随顺真如，如果以恶心来分别啊，是人未欲得般若波罗蜜以恶心来分别。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其实少了一句话，般若波罗蜜与不可思议性无二无别，般若波罗蜜与实际也无二无别，所以请在不可思议的旁边补上两个字实际。罗斯法师一向翻译都是从简哈，所以这边就是说乃至哈，乃至般若波罗蜜与不可思议性也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在天的部位就告诉你，般若道到方便道的次第，跟涅槃道二乘的解脱道次第其实是无二无别。虽然说无二无别，但是也有分别。以什么为分别？以发心为分别啊，以发心为分别。所以呢，菩萨道才把四念处种种的相法离一切相的分别而改成什么？六度四摄，以四摄法修众生的因缘，以六度随顺涅槃，但是能够体现般若，这才是真正的功德事。所以这边呢，释迦牟尼就回答世尊说，因为世尊为他应可了嘛，啊，应可不应以二相因缘来取舍，所以释迦牟尼就不佛言：世尊，一切世间人及诸天阿修罗因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中学得啊，中间是于中哈、啊、学，然后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一切佛要佛道的成就，都必须在般若波罗蜜道中去学，最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的无上正的正觉啊。就结论哈、啊，结论底下呢就说一个譬喻，说个譬喻，说佛在法堂上的法座这个譬喻。他说：“我常在啊，我常在善法，那个我是指谁啊？世尊啊，世尊。”我常在善法堂上坐，若我不在坐时，诸天子来供养我，为我坐处坐礼，绕境还去。诸天子作是念：释迦桓音在四处坐，为诸三十三天说法故。如是世尊，在所处书示般若波罗蜜经卷，受持读诵，为他演说。四处十方世界中诸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迦，皆来礼拜般若波罗蜜，供养已去。前后两段是释迦桓音自说， 他在他33天为天众说法，诸天大众见他不在坐处，他也会绕坐处三匝，对不对？坐礼供养礼拜而去。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一样受持般若，以书写因缘，你书写般若供养受持之处，天龙八部也会怎么样？常来此处礼拜供养，坐礼而去。在此有个譬喻，在此有个譬喻，那个坐处指的是什么呢？坐处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舍利。而那个我就是释迦梵音啊，说法的佛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般若。所以这边讲的那个我，就是讲法的那个人，以及受持的这个人，是指他的般若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是随顺般若的。而那个坐处跟经卷本身就比喻像坐处一样，今天我看虽然见不到佛，我见到佛说法的坐处，我一样怎么样恭敬，那个功德其实是无二无别的。虽然无二无别，但是如果我能够见佛，我当然见佛，我能够增长智慧，我一定是入经卷怎么样学习三会而成熟解脱的智慧，对不对？我何必间接透过舍利的供养而得福德，依福德而有见佛的因缘，依见佛的因缘再成熟三会，最后还不是要成就佛道为上首。所以这边呢，就以坐处跟说法人来比喻，坐处比喻经卷，或者是比喻舍利，我那个说法人就比喻佛或比喻般若。如果有两分可以取舍，我当然取般若而舍舍利嘛。我能够见佛，我当然是见佛取见佛的因缘而舍经卷嘛。可今天如果我不能够现见佛，我当然是取经卷而舍舍利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可以依着各种不能因缘而有方便随顺的取舍，这种相可以做分别力。好，这段文是做譬喻来做这样子的说明。好，底下呢开始要讲第二种功德，离一切部位的功德。好，底下呢他就做个结论，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中生诸佛，生不是直接可以生哈，还是要经过时节因缘真实的体现实践才会出生一切的诸佛。诸佛出生就以八相成道示现说婆来为一切众生说法。所以呢他说不但出生诸佛，也会出生一切众生的乐具。这个具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就物质层面说资生用具啊，一切受乐的资生用具。那我默学会取第二种解释，这个具啊是指受乐的因缘来说，任何能够让众生受乐的因缘都叫做乐具。那个具做因缘解释啊，我们讲要修慈心观，说愿一切众生得大乐。大乐有现世乐跟后世乐，现世乐是让他能够得到什么？得到经卷解脱会的学习的机会，对不对？或者做众生的良福田，让众生得供养的福德而能够往生天道，能够得闻佛法而能够证出三界的利益，这是后世功德。所以这些都是众生受乐的因缘。所以我们今天修慈悲喜舍，尤其修持无量心，就是要愿我今天在听佛法有法喜的时候，我愿意让我今天读佛经修学佛法得到的法乐，愿意怎么样与众生怎么样共知而回向萨婆热，这种中心就是出生一切众生的乐具。所以你今天能够在这边自受用他的功德，自受用他的智慧而得到解脱会的大乐，就应当把这样子的供养啊，供养啊的机会转舍给一切众生，也得到什么真实大安乐的利益是啊，为众生做大安乐的因缘，这个叫做出生一切众生的乐具。